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八节，耶稣在加利海边行走，我们看很清楚的。还有十五章，十五章，十五章二十九节，耶稣离开那地方，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，就上山坐下。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说，耶稣的行踪常常住在加利利的海边。所以在马可的眼中呢，它是个海。我们再看马可第一章，马可第一章，马可第一章的第十六节，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。那这是马可的记载，我们不要忘记，马可福音是所有四福音最早的。然后呢，我想我们再看第二章第十三节，第二章第十三节，耶稣又出到海边去。那这次马可没有说是加利利海，但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加利利海，说，因为在马可的心中只有一个海，那个海呢就是加利利海。所以这是马可和马太怎么看加利利海，所以圣经就称它做加利利海。那么这个呢是马可和马太眼中的加利利海。那么对于路加来说呢，它有另外一个角度，那就是路加福音第五章。我们看第五章，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五章第一节，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，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。那我们特别注意这里呢，他不说海。路加是一个唯一的圣经中希腊人，神用他写圣经。马可是犹太人，其他都是犹太人。那因为路加呢，他是一个希利尼的犹太人，他像保罗一样，他曾经到过世界各地，所以他看过很多很多的海。因为这个缘故，当他把这个路加福音介绍给希腊人的时候，那么他特别提到他这是湖。那这里不只讲了湖，而且说他是格尼撒勒湖。那为什么说是格尼撒勒湖呢？因为在这个整个加利利海，你发现它有一段的海岸线是整个加利利最富裕，或者说那里土壤是最肥沃的。那内区呢叫做格尼撒勒区，等一等我们要看那个到底在什么地方，格尼撒勒区。所以格尼撒勒那个时候也是一个小城。那么另外一个城叫做摩达拉，我们叫摩达拉的玛利亚就是从摩达拉来的，摩达拉是个地名，不要忘记。那么格尼撒勒呢是另外一个地名，从格尼撒勒一直到摩达拉那一段，可以说那一段的海岸线，那一段的土壤，那一段可以说是在加利利沿海的沿岸可以说是最富庶的一块地方。所以我们知道现在呢，在路加提到加利利海的时候，他特别说到的是格尼撒勒湖，所以这也让我们能够记得，它的重点是重在加利利怎样是最肥沃，加利利怎样是带进丰收，加利利怎样在彰显生命的丰富，不只是生命，而且是更丰盛的生命。所以这个是路加他从医生的角度，他试着要把加利利海的特点把它点出来。所以它不光是个地名，不光是普通的加利利海，它和那个生命的丰收，它和生命的丰富有关系。所以圣灵呢，就特别 当他借着路加写路加福音的时候，他就把重点呢就放在那一点上。所以盼望我们大家读圣经的时候要很仔细。我们比方说来看路加福音第八章吧。路加福音第八章第22节，第八章22节，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，对门徒说，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。那这次的路加不讲这个湖是什么，大家都知道是指的哥尼撒的湖，但他没有说到海那边去，是马可眼中是海，路加的眼中是湖，所以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，他们就开了船啊。因为我们要记得路加呢是试着要把这位主耶稣介绍给希律人，介绍给当时的希腊人。那么希腊人呢，他们国际观、国际的视野呢，比犹太人要广得多，所以为主要把福音送给他们。你看那路加福音很小心，他这里用的词藻也很准确。当然我们知道，事实上呢，严格的说来，加利利湖海事实上是加利利湖，一点都不错。和地中海相比，那实在说来，那个湖不是就是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，在希伯来的眼光中，他们就称加利利海就是海，死海就是海，他们不称作湖。但是路加呢，我们知道他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他。那么这个现在这是马可和马路，马可和马太眼中的加利利，然后呢是路加眼中的加利利，那么还有一个人就是约翰。我们看约翰第六章，约翰福音第六章。约翰福音第六章。第六章第一节，我读给你重听。这是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，就是提比利亚海。那我们记得这里呢，约翰用的名字叫提比利亚海。那么大家记不记得21章，我们的主就在提比利亚海边对彼得说，你爱我比这更多更深，你是爱我比这些更深呢、啊、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提比利亚海，根据约翰福音第六章就是加利利海。不过呢，约翰喜欢叫它提比利亚海，原因在哪里呢？你只要读第六章末了就很清楚了。第六章末了22章，不是末了，其实读了22节就清楚了。第二日，站在海那边的众人知道那里没有别的船，只有一只小船，又知道耶稣没有同他的门徒上船，乃是门徒自己去的。然而有几只小船从提比利亚来，靠近主猪邂逅分饼给人吃的地方。那么这里特别讲到提比利亚，特别讲到提比利亚。那么提比利亚是怎么回事呢？提比利亚实在说来，是整个加利利湖西南方有一个城。这个城呢，实在说来是现代的都市，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城。我们晓得那个时候在地中海，在这个加利利海的周围大概有240个乡镇，如果记得不错，这240个乡镇多半都在西岸，都不在东海，都在西海，都在西边这边。所以犹太人他们所散布的区域呢，如果你把整个的加利利海当作一个钟的话，那么它应该从6点一直到12点这一点，他们散布在这，所以240个村庄呢，大概都是散布在这。但是你要记得，环绕着整个的这个加利利海，唯一一个可以说是城市，意思就是说那是很大的城，就像耶路撒冷一样一个大城。那个城呢，那么唯一的一个城市就是提比利亚， 所以严格说来，比起提比利亚，其他的都是小的村庄。主耶稣呢和这个保罗的行踪不同，保罗工作的重点呢都是大城市，但主耶稣工作的重点呢都是小村庄。他也许走遍了240个村庄，但是呢我们肯定他从来没有去过提比利亚，因为提比利亚是个十足的外邦城，是个罗马城。你知道那个时候这个城是西律把它建起来，那他为了讨好当时的罗马皇帝，他就在那个附近呢，就特别因为那个附近有温泉，所以他就把这个提比利亚城就把它建起来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提比利亚城呢可以说呢是在整个加利利海最重要的一座城，它是唯一算得上城的，其他算不得城，换成都市，其他不过是村庄都市。所以呢，讲到加利利海的时候，那么约翰特别告诉我们，这个海就是提比利亚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加利利海有两个形容，如果就着它的农产的丰收来说，它被称作格尼撒勒湖，但是就着当时最大的一座城，那么就是提比利亚。所以我想这样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圣经约翰特别是讲到提比利亚。所以我想我们如果把这些都记住的，那对我们应该有相当的帮助。那么现在呢，我想我们大概知道这个圣经怎么形容这个加利利海。那么我想我们现在就可以一同来看，到底从加利利海圣经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教训。到底加利利海既然是迦南地一部分，那么它一定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，让我们能明白到底基督那测不准丰富是怎么一回事。因为现在我们的主是用图片、用图画来给我们很深的印象。许多时候我们讲的基督测不准丰富太抽象，好像摸不着，但是圣经呢就用那个迦南美地来给我们做说明。那尤其现在我们被带到加利利沿海，那现在我们要问神在那里是怎么工作的。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这个加利利海一直是被描述，所以可以说是犹太人的足迹很稀少的。犹太人多半都集中在别的地方，但是呢不是加利利。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因为加利利呢被称作外邦的加利，而且是被藐视。那么有一个原因是很明显的，就是因为你知道说这个加利利有一个特点呢，它就有一条路叫做沿海的道路。我们好好看一下这个以赛亚书19章，我们再看一下第9章第1节，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。从前神使西伯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，所以你看呢，西伯伦地和拿弗他利地所在的就是加利利的范围，所以这块地是被藐视的，它被看不起的。那我们知道为什么被看不起？等一下我们清楚了。末后却是这个沿海的道路，所以可见呢，神呢做了一个工作。这个工作呢，叫被藐视的加利利地要变成荣耀，要有荣耀。那么原因是怎么回事呢？等一个我们就会很清楚。幕后呢，却要使这沿海的路、约旦河外、外邦的加利利得着荣耀。所以你看，讲到加利利的时候，他特别讲到外邦的加利利。为什么讲到外邦的加利利呢？并不是说外邦人住在那里，不是。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？因为他有一条路叫做沿海的路，你看见吗？这里头确实这沿海的路，这个沿海的路呢，原来呢是一条很重要的大道。这个大道呢是非常有关键性，是可以说是个交通的枢纽。原因我们知道说，以色列呢它是跨这个欧洲、跨非洲，还有呢欧洲、非洲还有亚洲，可以说是三大洲。那么现在如果有人要到埃及去怎么去？那么我们知道有一条路 就是一直沿着地中海，从埃及一直北上。那么我们晓得以色列人当初啊，出埃及的时候不让他走这条路，其实这条路是最容易一下就。